原来可以这样买。汪守北最近几年靠炒房地产赚了不少钱，所以他不惜重金将儿子汪格送到市里最有名的私立学校去读书。这一所学校什么都好，唯一让汪守北不满意的就是他竟然和附近一所乡村中学联谊结对。这样一来，两所学校的学生就时不时的要在一起举行什么联谊活动。第一次联欢回来，汪格就向汪守北要钱了，说联谊学校，也就是那所乡村中学，有个学生生了很重的病，家里没钱治，老师发动大家给他们家捐款。汪守北给了汪格200元，汪格嘴撅得老高，嫌汪守北给的太少了。第二次联欢回来，汪格一进家门就嚷着要买狗。汪守北说，家里已经有一只纯种的细犬名狗了，还买什么狗？汪格不高兴地说，细犬有什么用？不会搬凳子，不会看地图。我们联谊学校里有个同学，他家里的狗什么都会做，我就是要他们家那种狗。得，又是联谊学校给惹的。汪守北于是就给汪格解释，狗会搬凳子那是人训练出来的，只要认真训练，自己家里的细犬也会做。汪格不信呢，就算经过训练，细犬会搬凳子了，可是他会看地图吗？看地图？汪守北愣住了，还真没听说过狗会看地图的，不由得追问道，谁家的狗会看地图？施小东家的狗就会。不用说，汪格说的这个石小东肯定就是那所乡下中学的孩子。汪格闹腾着非要把石小东家的那只狗买回来不可。没办法，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六，汪守北于是开着小车和汪格一起去了乡下。刚到石小东的家门前，一只狗就从屋里跑出来，冲着汪守北汪汪汪汪的直叫。汪守北一看，这是什么狗啊，个头矮小不说，身上的毛都快成渣了，浑身上下一副脏兮兮的样子。哼，这种狗也只有乡下人会养来看家，真要是弄到城里去，还不让人笑掉大牙。汪守北掉头就想走，无奈汪哥硬拽着他进了门。这时就听屋里响起一个孩子软绵绵的声音，小虎，别叫。原来这条狗居然还有这么一个神气活现的名字。孩子的声音不大，但是那狗却很听他的话，立刻就不叫了。汪守北定睛一看，屋里靠墙角放着张床，床上躺着个孩子，看上去年龄和汪哥差不多大小，脸色黄黄的，刚才给狗发命令的看来就是这孩子了。汪守北于是就说，小朋友，你身体不舒服吧？不用起床，就躺着说吧。石小东大概就是你吧，我儿子吵着要买你家的狗，你就给我们开个价吧。这个叫石小东的孩子也和汪守北不客气，真就躺在床上没起来，对汪守北说，小虎卖不卖我做不了主，得问我爸爸，我爸在田里干活呢，待会儿我让小虎去叫，你们先坐会儿吧。说着他唤来小虎，让小虎给汪守北父子俩搬凳子，小虎就果真去墙角驮来了两条板凳。汪守北看在眼里，不禁来了兴趣，他在板凳上坐下后便问石小东，真难得你能把这只狗训练得这么好，我儿子说你家的狗还会看地图，是不是真的？石小东一听笑了，点点头说，当然是真的，我这就去叫他把我爸叫回来，他不知道去哪儿找我爸，我得先让他看张地图。说着石小东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纸来，递到小虎跟前。汪守北饶有兴趣地凑上前去一看，这是一张手绘地图，画得很粗糙。石小东指着上面的一个小方块对小虎说，爸在地里干活呢，去把爸叫回来。 小虎汪汪汪叫了三声，似乎是说知道了，随后就飞奔出门，不一会儿把石小虎的爸爸真给找来了。难怪汪格这么喜欢，看来这狗还真是不简单呢。王寿北于是便给石小东的爸爸做了自我介绍，接着就直奔主题说明了来意。可石小东的父亲一听直摇头啊，
我不会卖我们家小虎的，
口气十分坚决。王格在旁边急了，说，
叔叔，你就把狗卖给我们吧，你可以拿卖狗的钱去给小东治病啊，我让我爸出5000，你就答应了吧。
王葛说完，用恳求的眼神看着自己的爸爸，又看看石小东的父亲。王寿北虽然一肚子的不愿意，这种草狗也值5000，不过看看这户人家的窘境，看看儿子这么喜欢，也就没再表示异议。也许是石小东的爸爸自己也没有想到小虎能卖这个价吧，他咬咬牙，涨红着脸说，
中，卖就卖吧。
他弯下腰去抚摸着蹲在地上的小虎，无可奈何地说，
小虎啊，要不是为了给小东治病，人家就是出一座金山我也不会卖你的，我也是没办法，你别怪我。
石小东的爸爸接过汪守北递过来的钱，然后就把小虎抱上了汪守北的车。车子开动时，小虎在车上又叫又跳，汪格一把把他抱在怀里，轻轻地抚着他身上的毛。小虎也乖巧，没一会儿他就安静了下来。一回到家里，汪格就给小虎洗澡，给他梳理毛发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看到儿子这么高兴，汪寿贝觉得这5000块钱花得真是值啊。第二天早晨，汪守北起床后想去看看小虎，可是奇怪的是找来找去就是不见小虎的踪影。汪守北赶紧跑到汪哥的房间，把儿子叫醒，问他，
你昨晚把小虎藏哪儿了？怎么今天见不到他影子？
可谁知汪哥像是早就知道似的，一点都不着急，打着哈欠漫不经心地对汪守北说，
爸，丢就丢了吧，不就是一条土狗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。
王守北一听汪葛这么大的口气，气得非要拉他一起去找，汪葛却老大的不情愿。就在这时门铃响了，还听到一阵狗叫声，王守北去开门，小虎一头跑了进来。汪葛一见愣住了，接着就气鼓鼓地对小虎吼道，
怎么回事，你为什么又跑回来了？
他话音未落，一个声音答话了，
是我送回来的。
进来的是石小东的爸爸。石小东爸爸进门后就恭恭敬敬地给汪守北父子俩弯腰行礼，说，
谢谢你们的好意，可小虎是你们花大价钱买来的，我不能让你们花冤枉钱，所以把狗给你们送回来了。
不行，你把小虎领回去。
王格生气地大叫起来，今天谢元和他爸爸还要去你家买狗呢，你把狗送这儿来，他们还买什么？王守北一听糊涂了，
谢元？谢元是谁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谢元是你儿子班上的同学。
石小东的爸爸眼睛有点潮湿了，他动情地对王守北说，
我跟你说了吧，是这么回事，我家小东得了很重的病，医生说要至少得花20万，我一个农民别说20万，就是2万也拿不出来呀。
可孩子没钱治病，就只能在家躺着等死。两个学校联欢的时候，老师把我儿子的情况一说，大家就为我儿子捐款，一共捐了2万多，可2万离20万还差得远呢。孩子们看到我家养的小虎，就想了个方法，他们说既然大人不愿意多拿钱，他们就想办法要大人轮流来买小虎，只要轮一圈，小东的医药费就能凑齐了。孩子们自己还排了顺序，你家是第一个，谢元家是第二个。
我开始也不知道，结果昨天晚上一看小虎跑回家来，就问小东，小东才把事情的前前后后给我说了。我一想，这哪行啊，这不是让孩子们去骗家长吗？就是凑齐了这笔钱，我心里也不安呐。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把小虎给你们送回来了。王守北一听愣住了，好半天才回过神来。第二天，汪寿北开车把小虎带去了汪葛的学校，求班主任老师当天召开一个家长会。家长会上，汪寿北动情地讲述了他这两天的经历，感慨地说：各位家长，我想我们一起来随了孩子们的心愿吧。我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学会欺骗，如果谁愿意救石小东同学，愿意买小虎，我们就当场挑明了买。当然了，谁买了小虎，小虎只能在谁家待一天。在场的所有家长都争先恐后的掏钱买小虎，但他们却没有一个将小虎领回去，他们只是上来轮流的抚摸了小虎一下，那神情就像是在抚摸自己的孩子。大家说应该让小虎回家，回到小东身边，陪伴小东快快地把病治好，让小东早日回到学校来。家长会结束了，大家目送着汪守北的车子开往乡下，车上有大家共同的小虎，还有刚才很快凑齐了的20万元钱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